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欢迎各位每周二晚来到我们《往事如风》。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和我们其他两位主持人的关系呢，上一次丹丹就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是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三人组合啊，这个项目这个节目呢就告一段落。那确实因为疫情和其他别的事情呢，我们三个人非常非常难的凑在一起，但就是因为我又后来找到了一些嘉宾，现在是两位嘉宾，他们的理念还有在各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的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就换了一个形式继续存在。那今天晚上就是我们三个女人，另外一个两个新的嘉宾啊，上来我们这个往事如风跟大家一起做这么一期的节目。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家用 Zoom 上来，可能效果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现在闲话就先别说了，我就把我们今晚上的嘉宾介绍给大家。那这一位呢是 Coco， Coco 上次来过我们往事如风，还记得吗？ Coco，
对，有，
来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Coco， 之前有跟碧辉一起做过一期节目，我们在这里又重新见面了。
嗯，好，欢迎 Coco 啊。另外一位呢是丹霞，那丹霞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哦，大家好，我姓刘，叫刘丹霞，我是在一间高中做算是心理咨询师吧。对，现在也是疫情，待在家里。
但是我知道你待在关门，对，你待在家里也没闲着，因为你
是
对，你也得在学校，就是在 online 一些活动是吧？不，这学校还有一些会，对，我知道这个的。那行，那非常欢迎 Coco 和丹霞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刚才说了，丹霞呢，你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关了。但就是你也没闲着，我知道你除了学校的一些必须要开的会要跟的工作，你还加入了抗疫的一些义工的项目是吧？
是的，说起来很惭愧，其实我做的真的是很少，但是我一直因为我也在西雅图待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呢认识人也不少，所以经常有人拉我进这个群啊那个群啊，所以看见那些大家义工在那里热火朝天的干，我自己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惭愧，觉得我自己没有做什么哈，也希望能够做点什么，所以呢我多多少少也参与了一些活动，就是比如说参加过一次送餐的活动，然后现在又有点意外的给参加了一个群，做了还成了一个算是核心成员，我是有点意外，
有点意外。
对，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美国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而且我的工作是一天到晚的写报告，所以写英文的话我觉得我没别的能耐，我知道我是做不成的，但我说我唯一的能耐就是说写作，我还是比较感兴趣，所以而且比较容易，因为这是我上班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帮忙写几封信，后来才发现说这个需要是超过了写几封信的事情，我也很乐意，因为这样结识了很多各路英雄，我真的是很好感动。
对，那个 Coco 呢，你参加了哪一些在抗疫上面的一些义工？
我呢，其实我参加的这个活动也不是很多，因为平常的时候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虽然不用去公司了，但是也要在家上班，然后有的时候也要跟同事在网上开会什么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力所能及的吧，比如说就是我半个小时能走一个来回的，可以就是帮助卡卡抓报复一些口罩啊，或者是一些抗疫的物资啊，这样子。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带领小朋友做一下面罩，这样可以 送到医院去这样。
嗯嗯嗯，我打断一下，卡卡是一个什么组织？
卡卡是一个华人的非盈利组织，就是经常会组织一些社区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公民教育。对不起啊，
教
育那个理念
对对对对，可能各位听众听起来好像有点为难 Coco， 为什么？我知道你明知道还要问一下，因为考虑到有些听众他们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他们不太知道，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都对卡卡有所了解了。当然我不是说故意问卡卡为难 Coco， 而是希望把这个信息带给其他的听众。其实那个卡卡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Coco 说的对，就是做一些社区建设呀、公民教育啊这方面的，就在华人圈里面把华人组织起来，跨出去参与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社会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校区的活动呀、社区的呀、邻里之间呀、这些活动啊。那 Coco 呢就加入了这个卡卡组织的一些活动。我知道你经常跑腿在外面去，在疫情来的时候，当时社会气氛大家都很压抑的时候，很需要那些PPE 的时候，你就是在外面跑去 pick up 一些捐赠者捐出来的口罩，然后呢
对对对
送到那些医疗机构。我就这方面我觉得你怎么说呢，你胆也挺大的哈，孩子也不是很大，但是
有牺牲精神，
对，你还得去，因为这些地方都会有风险嘛，而且医疗机构的风险是最大的。那个时候这个气氛可能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就大家吧就觉得哎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可能放松了警惕心情放松了很多，但是当时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 是吧，那个时候你人家都往里面躲，你是往外面冲。那个 Coco 你是凭什么呀？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有这抗体了吗？你干嘛非得往外面跑？
也不是，
应该说是很有爱心。
对。
嗯，就是觉得每天看的那个数字，我每之前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刷那个数字，我每刷一次，我都会掉一次眼泪。那真的是看着那个数字在往上涨，在往上涨，每天都多少条人命就不见了。
嗯，很感性，而且
对，然后我之前我那个时候就看到网上那些照片嘛，就那些医生整个就什么 PPE 都没有，就是就瘟一样。
对对对，
说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说，就救人的人不能有事啊，如果他们都有事的话，那谁救人啊，嗯、对不对？
对对，丹霞，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触呢？有没有这么感性，流眼泪啊那些？
我是觉得很也，我也是看得很难过，而且有时候觉得哇，像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竟然我们连那个这么基本的都不能满足，那些医务人员的要求，这确实是很
尤其是第一线的，就是医疗的这些，
是
对，我也是，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因为我们从微信或者中文的媒体上面认知了这个病毒的可怕之处，看到了在国内一些。活生生的一些案例，就知道我们知道害怕，
是
也知道那些医护人员他们在前线遇到的危险有多大的危险，
是，
所以看到我们 local 的那些医护，他们就那么单薄，基本上就是没有防护，任何的防护，然后在前面去面对这些病例的时候，真的心里面那种痛，那种着急。就慢慢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有很直观的一个认知在前面，对吧？
是。
反而我发现身边很多老美就没
有。
有
看过一个视频，
嗯，
就是那是一个香港的视频，就在教大家怎么样脱这个防护服，就是这个防护服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手碰到外面，就是不要感染这样子的。他就会说，一个人在脱这个防护服的时候，边上要有人帮他看着。因为有时候他脱的时候呢，他就会比如说手就会碰到那个防护上面，那样的时候他也会感染到。我就联想到我们 local 的这些，你就不要说有人帮你看着脱这个防护服，你连穿的条件都没有。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 第一个，我没想到我们这边也会，老实说也这么狗血啊，
是，
就没想到。其实有时候呢也很感慨，嗯，真正的原因可能也是不会那么单一，应该是很复杂的一些原因，也有可能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为什么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但就是既然有这么一个局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时候呢，但就是我们没有退缩。我身边我认识的很多华人都纷纷站出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一些援助，就参加一些义工的活动。
是 是
对，那个丹霞，你说刚才你说了你去送餐，你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工活动？
那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就是就是一个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吧，叫一个女士叫 Lisa。
嗯，
她跟她先生 Paul 两个人，她先生是个白人，就是然后他们我也不是很知道，就是说他做这个活动跟卡卡有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反正他也是一个热心的当地的华人，然后就发起捐款，然后你看从这个捐款也看出华人社区的热心，这次我觉得我是很为我们华人骄傲，就是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这次大家真的是豁出去了。
你当时送餐是送到什么医院？是 Evergreen 吧？
Evergreen， 对 Evergreen。 然后我就是本来还想可以再继续送餐，但是后来就是总是没有碰上，有时候他们需要人的时候正好我又那天有很多会，又走不开那样，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碰上了。就是
那个送餐，你们是送到 Evergreen 是指定某个部门呢，还是因为我知道它这是一个很大的医疗机构，
对，
你是指定那个部门呢，还是说涵盖了整个医院所有的员工呢？
对，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我去的那天呢就三个部门，有一个是急诊室，然后有一个是有一个是那个产房吧，然后还有一个我忘了，是反正三个不同的部门，然后产房和另外一个部门都很快就来拿取餐了，急诊室的人就老走不开，因为他们还太忙，实在是太忙呢，就是下来取餐的时间都没有。
哎呀，那天你送了大概有多少份餐到 Evergreen？
好像是有35份正餐吧，好像是。哦，不止，我也不是很记得，但是有那个点心，除了正餐，还有小，还有那个
零食、小吃的
一些甜饼那些就是看起来很诱人，味道也很香。我开了一路的开过去，那一把车的香味儿搞得我肚子都很饿。我儿子正好在家，他也跟我去了，因为我想有时候怕要搬东西什么的，然后他说哇，这个饭店不错，以后妈妈以后我们也可以去买来吃。
对，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啊，这个李莎的项目跟卡卡还真有关系。因为李莎本身就是卡卡的会员啊 ，Coco 知道。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想法的人。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就很多团体，就华人团体，我知道的，他们就是捐款买那些口罩，送到其他的医院。Evergreen 是我们的重灾区之中的风暴眼儿。然后呢，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李莎觉得。他们都去了，然后就是一锅蜂的去，资源也有限啊，物资也有限。
对。
那他觉得我们能够在能力上面能够做的是什么呢？那是另外一个可能别人没有留意到的一方面，他说给他们一些关怀。所以他就是这个点子，这个起义呢是他想出来的。然后呢，他跟我们那个卡卡那个董事会提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支持他。当时呢就是给他就是卡卡出资，就给了他一些启动的资金，完了呢他就是去筹款，然后当卡卡帮着忙去筹款，所以那个
对我也记得捐款，就是当时捐款也是就是卡卡的
啊，对然后对，因为卡卡是一个注册的非盈利机构，除了有一些公司可以做 match， 还可以在捐款人那个捐款的时候呢给他们出具这些证明，让他们在报税的时候
这个、
哦、对对
对,
对，有点优惠哈。
啊，不，就那个
是可以抵税的，
那个抵税，
对
啊,
啊，
对，可以抵税、
嗯，
因为我们有这个证明，我们有资格去出具这个证明啊，就是卡可以做这个。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比如说不管捐口罩也好，或者是在做那个什么送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华人在参与这次抗疫当中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刚才你也提到过了，不是那个是 Coco 提到过了，那个你除了到外面去跑，刚才说了啊，你还回家在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做面罩。面罩呢，
对对对，
这个你来说一下嘛，好吧，因为现在还有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两分钟啊，这一节。
嗯，好啊，那个是就是 Facebook 的有几个Facebook 的员工也都是我们华人来的，然后他们呢是集资买了一些做面罩的材料，因为那些材料都非常不好买，然后他们在各种地方吧，就是集中买了一些材料这样子，然后分发给大家，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各尽其才吧，然后做成面罩这样。
嗯，
然后这个工作呢其实很适合小朋友参加，所以我们两个小朋友都有参加制作面罩。
你带着小朋友做了是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们都还
他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觉得好玩？
嗯，对呀、啊，反正他们做的时候都还蛮开心的。
嗯，他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吗？
会啊，会知道啊，因为做之前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这个是要、
嗯、
对，这做的医疗防护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医生戴起来就会减少感染啊，可以救更多的病人啊，这样子。
嗯，
这个是很好的亲子活动，
对
孩子也很好，因为
也是一个教育啊，也是一个教育，
对
对,
对
下一代的教育。我知道我们这次很多义工都是把自己的下一代带着出去跑。刚才丹霞你也是，你去送餐的时候带上儿子，你说呢？就说让他搬一下东西。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呢，让他就看着自己的家长参与当中，这种教育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那个教育。我觉得比你在他旁边要。不断的去要求用语言的那种教育呢，
嗯、
其实效果非常好，好的多得多
是是
啊、
嗯。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今晚的往事如风。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瞩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主持人碧辉。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Coco 和丹霞两个人一起过来跟我们分享，在这次疫情的当中，他们参与的一些义工活动。我呢知道 Coco 带着孩子做了面罩，是吧？然后呢，他们家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孩子也来到我们的 Zoom， 他叫小兔。
嘿，小兔你好，你跟我们打个招呼。
好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来，你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是小兔，我今年八岁。
哦，你八岁，你才八岁呀、啊？但你已经帮着做面罩了。
你好棒啊！
对，你知道做面罩是干嘛用的？
帮护士和医生。
帮他们怎么样呢？挡住那些什么？挡住
那个病毒。
嗯，对，你这次做面罩会不会很累呀？
有吗？
就是不是不会是不是？嗯，
我会很喜欢。
你喜欢吧？我知道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义工了，才八岁。
对吗？
是吧？你上一次是去哪儿发传单来着？还记得吗？
Salmon Day。
对，那个三文鱼节是吧？你去那里是自个儿去的，还是妈妈带着去的，还是其他阿姨带的？
妈妈带我去的。
嗯，那你在那边发传单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呀？那是害怕还是不害怕呢？是害怕还是不害怕？
对呀、
啊。
有一点儿。
哇，你知道你发传单要走到别人一个陌生人面前，然后把传单给他手上，是吧？那你会不会怕一些？你有的人就说我不要，那你就觉得很伤心了。你怕过这个吗？
有吗？
没有。
那你遇到的人，他们都会很开心、很愉快的接你的传单呢，还是他们会问你，你这是干嘛的呀？有没有？
有个人就开开心心的拿着，然后有个人就问。
哦，他问什么呀？
为什么我要发单子？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说？
妈妈就说了。
哦，你妈妈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他用英文说的。
哦，反正就是介绍那个传单，对不对？那后来你们在那边逗留了多久？
我没有。
妈妈想一下。Coco 想一下，
有两三个小时的样子。
那个时候是夏天，很热，是吧？
对，
两三个小时。
下午去的，还蛮热的。
还记得还记得发了多少个传单吗？
有几百份吧。我在那个时候，对，就是拿过来几百份，然后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些。但是兔发的是最多的。
对，
哇，好棒！
小兔发的是最多的。
是什么原因他发了最多？
因为大家看他都比较可爱，态度也是最好的。
对，态度是最好的。然后通常大人啊，很难去拒绝一些小孩子对他们的一些发传单，或者说对他们的一些要求请求，是吧？那更容易。那个小兔，你除了那次发传单，这次做面罩，还有参加哪一些义工的活动呢？
我插牌子了。
啊，你去插牌子了？
Wow. 对。
我只是随便问一问，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了，但是没想到你还去插牌子了。你在哪？
我帮妈妈插牌子。
哦，在你们家附近吗？
过马路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要拿着那个牌子过马路嘛，他举着那个牌子，他就举着牌子在人家车前面这样过去，
晃就在啊、哦、就在，
你好厉害啊、哦！
对，好厉害。那除了
经常就会把车停在这里、稍微离开路口一段地方嘛，然后拿这个牌子走过去，然后走到路口再过马路找地方插，他就会 后这样举着牌子就给路过的这些车看。
就是顺手在插之前呢把这个牌子的作用再发挥
一
下是吧，好可爱的举动。真的真的不错。对对对，那 Coco 你除了这个带着孩子做这些义工，你在美国，你来美国，我知道你在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啊，十几年，那你来到美国之后有没有在做一些别的其他的义工？
其实在去年开始做义工之前嘛，就是加入卡卡之前，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就是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的。而且对这些社区的活动啊，或者一些怎么说呢，
学校呢，孩子学校呢，
学校我也很少去，因为我在西雅图上班。然后没有在伊萨克这边上学。学校的活动就是10点钟、11点钟、1点钟，我就很少可以去参加，只是很偶尔，一年可能有个一两回吧。
但也有是吧，也不是说完全没
有。对，但也
有
一点点。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其实我参不参加也就那么回事，总是有人参加的。或者有很多活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和不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最后也做不成，最后也不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在去年参加卡卡之后，我觉得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我们做了而且把它做成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虽然个人的力量非常小，但是大家团结起来抱成一团就能把一件事做成。给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以后我才就是逐渐越来越多的参与这种社区的活动。
对。我记得你去年还去过一个义工的活动，就是去到唐人街帮那些老人家调教电视。你这么说、
哦、对对
对,
对
不对，我记得的。
对，
所以你在这边的义工活动就是在加入了卡卡，收到了这些信息之后被带动起来了。可以说
对对对，
去年是你的义工元年吗？
对，
开始那一年。
你这么讲，对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丹霞你在美国是老华侨了。
是的，是的，
三十多年了。但你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中，你除了这次疫情走出来做义工，其他的时间你有没有在这个义工的在这上面有没有一些经历呢？义工的经历呢？
是其他地方的义工，我还是做了不少。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学校里啊，去课室里边帮老师啊，或者是他们小孩子美国爱出去郊游，有时候他就需要多一些家长来参与。那有时候我就会去跟他们一起去，就等于多一个人可以帮帮忙。然后在我上班的学校那里，有时候周末他们偶尔有些活动，他比如说球队要卖一些衣服啊，需要人来做义工，我也时不时会去一下。然后因为我是读心理学的嘛，所以社区里面经常时不时有些人会叫我去办一个讲座什么的。特别是对一些移民，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对文化也不是很了解，对美国的教育方式还有一些需要学的地方，那他们就会叫我去办一些讲座，人人服务社啊。还有什么彩虹工程，有时候是那些教会社区，他们时不时会办一些讲座。讲情商啊什么的，自闭症啊之类的。
看起来丹霞参加的义工活动非常的多，而且呢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是吧？这么些年你都有参加，当然这些可能跟你的职业的主题有关，就是
是
发挥你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特长，去办一些讲座。对，我觉得在这方面吧，听起来就是你跟 Coco 呢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你是在除了在这边那个时间长之外，就是可能你的职业，因为学校是最需要义工的。我特别
是
低年级的，
是
我记得我孩子小时候，我在他的整个小学阶段，每一年都去参加他们学校的义工活动。我也是，可能我在想啊，可能你是一个这么样的原因。Coco 呢，因为你的一个 工作性质的问题，你 Coco 的孩子在 Instagram， 然后你在西雅图，然后再过来的时候，没办法把这个时间给腾出来。
是是是，
对，
yeah.
现在疫情呢，在家里面办公了，反而有时间了。
对对对，
然后
你反而可以参加，对，反而可以参加很多东
西。对，
所以这次疫情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也不少好的事情。
对，在某一个方面也是一个推动啊。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跟丹霞聊起来的时候，我说，在某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吧，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基本上不运动，但就是因为疫情呢，他们在 Zoom 上面开了一个太极班啊，然后我就不需要走出家门就可以练太极，那多好啊，就符合我这个懒的性格了。那至少在家里面那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耍一下太极吧，学一下，所以呢就坚持下来了，它这个就是一个好处。那我知道那个 Coco， 你刚才说了，你原先就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一个状态，但就是说，先不说你参加是什么哪一个组织吧，咱们就先不点名吧，反正就是说你是因为加入了一个团体，然后是不是突然间就被怎么说呢，扫盲了或者是启蒙了，是吧，或者说是觉醒了，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吗？就是这个团体给你这么一个感觉吗？
对呀，对，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因为微信群嘛，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之前呢，我是当然之前也是会看很多文章也在说这些，但是就不你在一个人群里面，然后大家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在推动一件事，就那时候对我就会觉得，哎呀，这确实是跟所有的人相关的，不管你现在是有孩子没有孩子，或者就是什么样子的，这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推动一个社会吧，就然后让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努力，然后能让这个社区更好，这样子。
你以前不参加就觉得自己的那个力量很渺小，我做不做都没什么关系，该怎么样他已经就怎么样，我们不能
再改变。对，就这件事怎么说，就是多我一个人又怎么样呢，也不会他就行了，或者少我一个人他就不行了。
对，其实我也是有这么一个一个感觉，当然我这个跟我在学校做义工没有矛盾啊，就是说这个学校呢还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但就是他出学校走出这些小小的环境，去到一个大社会里面，从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组织主动去联系他们，我要参与，我就说我提供这些能力让他们来选择我，就这种就是推销自己，我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就这种呢是很主动的。那这个呢，我也是从前年夏天的时候，我也是跟一般华人认识了之后呢，就在他们那个微信群里面就大家都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自己开始去反思。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么问 Coco 呢，就是说你有时候一个人在想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一个局限，你的认知就没办法打开，是不是单想？
是
吧？
对
对。
然后呢，就在一个团体里面，互相的行为或者是思想都会有一个借鉴。当然，我们不希望你就去盲目的去认同，你应该有一个独立思考。然后你发现你的三观是不是跟他们一致的，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然后通过有时候辩论也好，有时候看他们的行动也好，然后去认识这么一般人，你发现是志同道合了，三观一致了，然后就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就不觉得孤单。
是，
发现我是这么一种过程，就是这么一个一个 style 就这么过来了。丹霞，你当时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美国参加义工是什么样的义工吗？是学校吗？还是别的什么？
应该开始的时候因为孩子小，那时候也很忙，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参与外面的世界的一些活动，那也就是在孩子的学校，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也是有点想讨好老师。但是呢， 哇，去了以后就很受其他家长感动。总的来说，从美国文化来讲，他们对社区的参与意识还是很强的。就是美国家长，整个美国社会，对社区参与意识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去了几次，义工以后就接触了这个文化。所以呢，就慢慢就是思维方式改变了。
然后你还记得第一次吗？就是在学校，会不会有很忐忑？
第一次还真是不是特别记得，好像就是2000年来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在我孩子的kindergarten， 那时候我儿子还在kindergarten 上学，哇，好久以前了，
好久以前了，
我就去看班上，现在讲起来了，就是正好那个老师他要把小孩分成几个组，每个组要有一个大人去读那些故事给他们听，然后给他们提问，叫那他们这方面的独立思维方式从小就培养。
对，
我就去给他，我就负责一个组，老师负责一个组，另外一个妈妈负责一个组，然后我们就读故事给小孩听，读完以后就问问题。哇，那小孩很踊跃，他们一点都不害羞。
就感受到了美国这种教育方式下面孩子们的那种自信，对不对？
是
那种童真。
是，
是
他们那个 public speaking 从小就是叫什么演讲，从小就是培养。一小小的 kindergarten 就天天都有 show and tell。
对，
每天小孩都拿一个东西来。叭叭叭就可以讲半天，随便一个物件拿起来，他们就可以讲半天，所以他们口才特别好。
对，特别
自信，
特别自信。然后呢，也特别的愿意去参与。你要是做一个什么这样的话，就很多人都积极参与，举手去参与。这点呢，是从他们从小的一个课程安排上面很刻意的锻炼他们的胆量，锻炼他们的参与。
是
我们就叫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有这个评价，就是他的那个 social 或者那 community， 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这个也是一个评判的标准，是吧？
是，
对，
他们的自信也多少是，我觉得那些老师呢，他通常也不是很，比如说像这种，特别是这种没有对和错的，就是分享的节目的话，老师就非常的鼓励。没有什么对错的，就是你要开口就好。
不轻易否定他们，然后鼓励，以鼓励为主。
是，
重
在参与。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节呢，先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第三节的《往事如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我们往事如风，我是碧辉。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有 Coco 和丹霞。刚才我们讨论的很热烈，就是大家互相都分享了在美国的一些义工的经历。那么刚才丹霞说了，就发现在美国那些老师非常鼓励孩子们在课堂上面发言，从小呢他们的参与度和那个自信都是非常的高的啊，相比起国内的那种教育来说。对，所以你当时在给孩子们读书的时候你就感受到这一点了。那后面你有没有一些特别一次很特别的一些那个义工经历呢？
就是学校的参与呢，还是说我后来所有的义工的
经历？所有的，反正你就是你的义工的经历中有没有一两次是很难忘的，就是那些人他们那些表现。
对，最难忘的是我，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在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里做咨询师，免费做义务咨询师。然后就是有过几个叫什么client， 一直想不起中文。
病人或者是那个服务对象吧。
对，服务对象，他那个教会是比较大的，说明他们停车场在后面呢，就开出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晚上去那里休息，然后可以在教会洗澡那样。所以呢，所以那个我咨询的那个client，
对，那个
客户，
服务对象，
那个
客户啊，客人，
对，那个姐妹吧，应该是那个姐妹，她是正好有很艰难的一段生活，就是哇，我就觉得很开眼界，我想的，觉得我真的自己也一方面也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另外一方面觉得人生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想都想象不到，所以。当遇到别人有时候或者行为古怪，就像那位姐妹表面上看起来别人不了解的话，就觉得你这人看起来怪怪的那种，就是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人家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我现在想想英文是这样讲的，他是说是叫不是要问人家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而是说 what happened to you，就说到底你经历了什么，所以遇到人家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尽量学会去理解他的，他可能经历一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觉得最大的震撼就是那段经历，因为那个姐妹才二十几岁，她的先生是个白人，她是亚洲人，但是她先生家里有权有势，那小孩都不让她见，然后反正她先生打他什么，还有伤口什么的，就是虐待他，家暴，然后他逃出来还不让他走，他走了以后呢就叫警察来，反正搞得也是非常的戏剧性，或者是非常的搞得把他弄得很惨，他的工作也丢了，就是也没法生活，所以他根本就没钱找律师去把孩子要回来，或者是给他申冤什么的，所以我想哇，在美国社会竟然也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对你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你也体验了一把人间的世态炎凉，或者说人家那个艰难的那种生活，
然后当时因为我女儿是律师，后来就她就给了我一些线索，去找那些免费给她做律师找帮她找回要回孩子的那些律师部门，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也有很多也觉得美国社会有很多还是很多有正义感愿意付出的人，那些律师他们每小时都是几百上千的收入的，所以他要义务给这些人工作，那他的付出就是比我们的，等于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做出的牺牲是更多的。
其实也感受到了人间还有温情，
是
对吧？这件事情对你的触动很大。
是我是真的是觉得很震撼，以前看电影什么 读书，看到一些非常悲惨的故事或者是什么，那次真的是亲眼看见，
就不是书本上面，不是影视作品上面的那种悲惨，是活生生在你面前，那个主角就在你面前，
是
很震撼，是吧？触动
很
大，
很震撼。那次的经历就是呀，非常震撼。
Coco 呢，我知道你的经历不多，但其实 Coco 在这些过程中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就可能是突然间醒悟过来了 Coco 哈。然后呢就是对，他是全心全意的就全情的投入到义工的工作上面，就我真的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跑腿狂魔。接到任务他就要去举手，我去。我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没想到你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义工。
因为我其实说起来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
可以开一个玩笑，就是说你受什么刺激了。开玩笑啊。
也不是了。怎么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宅的人，然后我周围的朋友也不多，在美国可能也就是可数的那么几个。然后也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圈子里面。然后发生什么呢我也不太介意，因为我觉得跟我都没有关系。就像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真的掉到我脑袋上，那每个人脑袋上都要，每个人都要被砸到。所以我很介意，但是就是去年跟卡卡在一起，那时候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举手。哦，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可以参加的活动。然后那个报名之后呢，没有跟小朋友说好，小朋友说那我不想去。对，他说我不想去参加，因为之前可能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考试题，然后他的题答出来，他一看连字都没认识几个中文的。对，然后他就说他不要去。我一想，哎呀，我都已经报名了，都说要参加活动了，我说那算了，小朋友不去，那我们义工还是做吧。然后就那个就是这样开始做义工的。然后就到了这个圈子里面以后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怎么说呢，就周围的人的那种想法对你的推动。我就做我力所能及的嘛。但是做着做着那个情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对，
就会被带动起来，你会讲就一定应该是做成。然后就来这个心气儿就越来越高，然后就越来越想要多这样。
在做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挫折呢，或者是很失落呀？有没有打退堂鼓呢？好像还没有哈。
对，到现在
我感受你好像没有，还没有。
就到现在一般都因为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那种嘛。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发传单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在前面。
对呀，那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
对，然后我小朋友在前面胆子可大了，然后就给人家，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说话，然后慢慢慢的知道要说几句话这样。然后对，他就在前面，然后我在他后面这样。所以之后那个
小朋友是很好的锻炼。
对，那个我走出去之后就好了。
那个还真不容易。发传单我没去过，
很多人都反感的。
对，我没有去过发传单，我去过那个插牌，我倒是去过。然后呢，在那个那次活动中，我们还去那个天桥上面去摇旗，去甩那个旗，就挂了一个红旗。对，我们还轮班的。轮班，每个人两个小时。
那个我没有去。
每个人两个小时，我就在那摇。后来我孩子下了班，下了课也过来，他也摇了一会儿。然后我还在路口就晃牌，就是让人家选举啊，yes 和还是 no。
我蛮想去的，但是那时候那个时间，就是因为我要上班嘛，就都在上班的时间里面。
我去了两天的晃牌，那两天特别的不容易，因为要赶在。 那个上班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
traffic 的时候，就在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他们停留的时间嘛，然后那些车流量特别的大的时候，第一个呢，它不管怎么样还是有那个汽车的废气在那儿。第二呢，他很早8点钟就在那儿，7点半就在那儿，因为那个时候是上班的高峰期。那两天我不知道跟别的时间怎么样，但就那个是0度以下，摄氏零度以下，
对，那个时候蛮冷的，
28、32度，去到那儿，我穿了2件羽绒，然后2件都是长的盖膝盖的羽绒。然后呢，也穿了那个滑雪那个 snow boot， 我穿了
那
个，然后
这个是不简单，这不简单，
感觉脚底还是凉的，那个脚趾头是麻的，
对，
然后后来就第二天呢就是戴了帽子还有手套，那皮手套，手也是，我就晃牌，因为就是拿着牌在晃嘛，那手一下子就僵了，然后我后来还好那个牌不是很重。我就用一只手在那里晃，然后呢，一只手就揣在口袋里面。后来也觉得好像效果也不，您这个牌不晃，好像别人就看不上的感觉。后来我就是这边手呢就放在那不动，另外一只手就跟人家招手，不管有没有，不管有没有，回来之后跟孩子说，哎，妈妈。有没有跟你响喇叭？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响喇叭就支援你的嘛，支持你的嘛。我说还有，他说几下，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说。其实就是一个5下，有一个呢就是10几下，但是在天桥上面呢，下面那个高速公路，我们就找堵车的时候，那车速很慢嘛，那个还有很多。对，那一次我们也是，哎呀，走出去之后呢，就发现，其实，因为去年年底啊。我们是那个华州的一个选举嘛，因为还有很多那提案需要去表决的，然后我发现在我们去在外面那个摇旗天桥上面，他那个人行天桥跨过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人也是扎堆的，一人一个点也在那里晃牌，我们看见了也互相招手，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容易，有小雨啊，就下过经常下雨，是年底的时候。所以我这个感觉就是，其实你现在我们讲起来都是华人在做节目，我们自己在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在老美的生活中，我才发现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也不是一些什么很怪异或者说很壮烈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壮烈了，就是吧，就
他们
的，对，是不是那
对，他们从小参与社区的活动，
对，就是我觉得华人的参与，对，
对
社区的参与还是稍微
是
对。由此呢，我就想到了，我就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融入美国呢？是吧？丹霞，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想呢？就通过这次疫情，可能之前可能没有，就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在聊的时候，你感觉到。融入美国是什么呢？就是吃他们的牛排，半生的牛排吗？还是喝冰水，喝那个 black coffee？
那个也不错，
对不对？
那个也没有错，
那也没有错。
不过呢，我想就是从各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公民意识，就是对社区的参与，这些美国人确实是做的比我们好，就是值得我们学习，有他们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有社区有机会的时候，不光是华人社区，就是。只要周围什么社区，比如说有时候 town hall meeting 都可以去，就是市政厅的那个开会，谁都可以去参加。老美他们经常一去走上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
就重在参与，也不一定要想着要非要什么结果。一个是从小培养孩子，从小培养这些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要教育孩子也要爱美国。就是不要老想着自己中国人，有些中国家长好像很怕孩子爱美国，因为没爱了美国就不会爱中国。其实爱是越爱越爱的能力是一种锻炼，等于是有点像你的肌肉那样，练得多，你那个习惯就成自然了，什么你都可以爱，就是爱那个比较广，你那个心会比较宽广。而且我们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需要有归属感，你总是让他觉得自己不是这里的人的话呢，他就会心里觉得自己这里不是他的国家，他不属于这里的。
对，
总是像前一阵子那个总统的竞选人 Andrew Yang，
嗯，
都还说华人要成为模范，要做一些东西，那个心态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外人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的好，特别是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孩子呢，其实他们就是一个 ABC 吧，就是原生的在美国出生的这么一个孩子。如果这个概念，我们家长没有把握好的话，孩子会很糊涂，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会非常的迷茫，是吧？
然后他会自卑，
对，很自卑。Coco 呢，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还有两分钟。
我们家里其实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的人。对，你像我就会讲，我妈妈就是中国人，是从我来的中国生，然后在中国长，然后来到美国的。然后小朋友呢确实是比较迷茫，因为你想爸爸妈妈都说中国话，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们是在这里生的。小猫呢就会讲，我是 quarter Canadian, quarter American, 然后 half Chinese.
哦、OK, 那小兔呢？
Okay. 然后小兔就会讲，我就是 American,
因为他在美国生的是吧？
他是在美国生的。
对，我曾经跟我孩子说，那个有过一个争论，争论什么呢？他说我是 Chinese, 他是 American, 我说不对，我也是 American, 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不是 American, 他的那时候他很小，我不知道他的概念，他为什么把我归为 Chinese, 我就跟他，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是Chinese American, 你说我们的种族，我们的 race 是一个亚裔，但就是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我跟他说我是 citizen, 你不能说妈妈就是一个 Chinese, 然后你是一个 American, 我说什么概念啊？当时我是用这么一个方法就跟他讨论，但现在年纪大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呢，我就不知道，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跟他讨论一下的，因为对于在这边生活的孩子来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很狭隘的那种爱用来要求他，就像刚才丹霞说的那样子，是吧？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这一代第一代移民去面对去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怎么样对我们的孩子。
我之前还真的是没有这样想过。
对，不然小朋友会有 identity crisis, 到了一定年龄的话。
对哈，他会很自卑。而且我也是引导他去读历史，去爱历史，就是在这方面有兴趣。只有他在有兴趣了，他才会真正的去有心去了解他。对不起，好了。
你今天送的那个电影就很好。
我今天送的电影，
对，
会有归属感。那看了以后觉得，哦，这么长的历史，中华人在这里。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好像真的话题还没有完。希望下周请你们有时间，我们上来再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好不好？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然后跟各位听众说再见了。晚安。
好，大家晚安，各位听众。